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约翰福音，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先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一到第二十六节。我们来讲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二十六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起。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撒迦尼，就是他要到他入口十里谷的住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上伺候。拉萨路也在那中住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已经洁净的丝毯，香膏往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浸沾，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将是两银子收取赎回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怀疑仆人，那一把是贼就在前拿，藏起其中所值的。耶稣说：“犹大，他是为我安葬这里存留的，因为还有仆人和你们不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萨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萨路也要杀他。亦有好些犹太人为拉萨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第二节，
有许多人向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松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这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耶和米撒，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就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献礼了。当耶稣呼唤拉萨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因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看哪，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活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掉生命。”在这世上暴露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侍奉他。
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公会要判定耶稣的司法的这种死，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呢？是因着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不对？他们已经感觉到危害到，如果这些人民如果再这么崇拜耶稣，跟随耶稣，那么他们就会给整一个犹大国带来不可磨灭的起义。因为这样做的时候，罗马政府将拆毁他们的圣殿，夺回他们的宗教自由，以及他们半殖民地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因此公会就下定决心要杀死耶稣，因此耶稣就退到了以法莲。我说了，这个以法莲不是实际上的以法莲，是在音译上的以法莲，只是离耶路撒冷有六里路而已。而就在这个时候，离逾越节只有前六天的时候，耶稣就再一次来到了这一个伯大尼这个地方。伯大尼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只有两里路，相当于就是 我现在我家住的地方和我老家的位置正好是两里路，也就是瓯海跟瑞安的边界交界处这么近，那不是很远。然后呢，因此当拉撒路死了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些犹太地方的人下来看他，他也很近。因此耶稣再一次来到了这一个伯大尼。他来到这个伯大尼的时候，到底具体，因为圣经的平行经文有人说是他是在换那个大麻风西蒙的家里，而这里我们看到他说他在这个拉撒路、马大、玛利亚都在，对不对？好像在玛利家一样，对不对？玛利亚家一样。但实际上具体在谁的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而根据当时的犹太的这种习俗的风俗习惯是什么，就是说当一个非常尊贵的客人来到的时候，他们喜欢几家合在一起去招待一个贵重的客人。因此说这个无论是在玛利亚家还是在那个换大麻风西蒙的家里，都不是冲突的。重点是他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做客，有人为他预备了筵席。请注意，他也是带着危险而去的。那么在这个里后呢，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幕，叫做玛利亚用那个真拿达香膏膏抹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但请注意，在其他平行经文当中是说膏在耶稣的头上流到衣襟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作者这么表达是作者他特殊想要，为什么用脚，他在这里要表达脚的意义，而在那里用头他是要表达头的意义。请注意，他实际上就是从头到脚，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么做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幕，那个贼人就出来指责这个玛利亚，说你怎么这么浪费，你知不知道你如果用这个东西啊，就周济穷人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预备所存留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啊，我为什么今天的标题说是耶稣是君王，好像这段经文跟耶稣是君王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请注意看他的下一段的经文在说什么。他的下一段的经文是耶稣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那些人拿着棕树枝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以色列的王是应当什么称颂的。所以我在想这段经文，我想 在前面这段经文当中，为什么要出现一幕叫做玛利亚膏耶稣？难道仅仅是要称颂玛利亚的爱心很好，她有很好的善行，她很伟大吗？她为什么要跟耶稣基督的耶稣被称为君王进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放在他的前面呢？我个人思考，我认为约翰这么编排，他有神学意义上的意义。他这样的做法是作为耶稣基督在这段是作为被膏的君王，他被膏立之后，他作为君王，他凯旋进入耶路撒冷。而且很奇怪的是，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了一幕什么？有几个希腊人过来看他。你要知道耶稣他的工作他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犹大地，对不对？或者他没有去到外邦人那里工作，为什么有希腊人来敬拜他？而且他说话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很开心，哇塞，我终于影响力越来越大了。耶稣是很直接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其实你会发现这几段经文它都是作为一个君王的角色出现。他那里被膏立是因为他作为君王被膏立，他作为君王进入耶路撒冷，他作为君王的荣耀来吸引外邦人来归向他。他指的是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是指他要为所有相信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的罪而死，然后从死里复活被高举。所以因此我认为这三段经文 我把它放在一起，我认为最重要的核心的经文在于耶稣凯旋进圣城，但是它都是在表达耶稣是君王这个核心的钥匙。而我不会在标榜玛利亚多么的伟大，那个犹太人多么的，那个希腊人多么的智慧，那个犹太人是多么的邪恶。重点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是君王。因此我记得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的三句话，第一是耶稣作为君王被高，耶稣作为君王他进城，耶稣作为君王得荣。所以因此我的题目说耶稣是王，耶稣是君王。因此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真的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真的接纳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我谢谢你，主啊，求你来使用你今天的讲道来祝福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建造。主啊，求你也让我的生命因自己所讲的道也得到造就，让我真的完完全全的称你为主为王，使我在我各个生命的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都去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来看第一点，耶稣作为君王被高。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逾越节的前六日。弟兄姐妹，这是约翰福音第三次提到逾越节。提到逾越节的目的是让我们，我在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讲过，提到逾越节的目的是让我们联想到耶稣是作为被杀的羔羊上耶路撒冷的，对不对？比起前几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的这种气氛就更加明显了。为什么？因为六天之后他真的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过去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些逾越节的羔羊如何是救赎那些以色列的长子脱离这种被宰杀的困境，而如今这一个羔羊他要救赎所有相信他的人脱离罪，脱离上帝公义的愤怒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他越发的清楚自己在逾越节的前六天上耶路撒冷，他知道自己就是作为真正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羔羊而去的。当耶稣来到与耶路撒冷只有两里路之远的伯大尼的时候，作者提出耶稣来到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说明拉撒路这件事情啊，以影响力越来越大，不断的在扩展和发酵，并且在此时耶稣也与马大玛利亚中间他们一同坐席，说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也充分的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持续的见证耶稣是基督。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是到了一个终南山，他不是开始过隐居生活，没有人再见过他，他好像还跟玛利亚生活在一起，对不对？他从那个，他成为一个也跟别人在一起参加筵席，一起吃饭，然后呢，过着吃喝，需要穿衣服，这些很正常的生活。但是因为他是这么平凡的生活，他却持续的见证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为什么？因为确实是他今天仍然能生活，能喝水，能吃饭，是因为耶稣叫他从坟墓里出来，而他活着，他就是在持续的见证耶稣是基督。他不是用了一些很奇特的方式，而就是用平常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当他们正在坐席的时候，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的脚。请注意听啊，在这里面他所用的每一个词都是有意思的。第一件什么？他拿着一斤， 一斤的意思就是说是很多的意思，它的分量是很充足的，对不对？我们结婚的时候都会买金条，我们都会说买多少，没有人说我给他买一斤，对不对？都是说我们买多少克，对不对？他的一斤当时呢可能香膏呢他只能是比如说一般的人呢可能也是拿一点点出来，比如说也是拿几克几克或者几毫升是这样子的，而他拿出来是一斤。对，那么第二呢，一斤表达的是个分量足够，那么极贵他用什么，他说是用什么极贵的，说明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表达这个东西具有极大的价值，对不对？极贵嘛，这个东西好贵的。我记得我到凌霄家喝茶的时候，凌霄家拿出了什么那个所谓的黑枸杞啊，或者蓝枸杞，他说这个好几千块钱一斤哎，说明这个是极贵的东西，是好东西。你要知道，作者在这里就要表达这个意思，是极贵的。第三，他就是真马达，真马达，真拿达，他是表明什么意思呢？真马
拿达。
就是很多人在考察来考察去，有的人说他说是印度来的，有的人说他这个是什么开心果之类的，说了很多。但最终他的意思就是表达两个意思，第一个他是什么意思呢，是表证，是表明他是非常是纯正的，还有他是非常是什么，是忠诚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上段时间我去买金的时候，听说有一种金叫做 99.99%， 还有就是 99.99% 的99%，是不是？好像说这个是更纯正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表达这个意思，是说是极其纯正忠诚的，是上好的货色。那么请注意听啊，你知道这么多的真马达需要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三十两银子
就可以把耶稣一个人买了，是不是？耶稣也是被为30两银子。这个真马达呢，是一个人一年的工钱，就是一般的务工了，就是一般的普工一年的工钱。你要注意啊，犹太人安息日还不能做工哎，那个什么祝棚节啊、逾越节啊这些节、收藏节，他们还不能做工的。所以他说这相当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年的开销。所以玛利亚膏耶稣的并不是膏一瓶简单的可乐那么简单，他是把自己一年的收取拿出来。那请问在这里面，我会后面讲应用，为什么这些作者要记录这一些。那么呢，而且请注意啊，玛利亚膏耶稣的地方是耶稣的脚，是膏耶稣的脚。第二呢，是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请注意听啊，在当时的时代，只有仆人才会替他的主人洗脚，一般性的人不会替你过来洗脚。我想你的人生当中也很少有人过来替你洗脚。在当时的时代，只有仆人给主人才是洗脚的。第二，他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干。请注意，在当时的时代，一个女人的头发只有她的丈夫才可以接触得到。这是很特殊的。那请注意，玛利亚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是要她为什么要拿出最好的？他为什么要拿出这么足够分量的？他为什么要拿出最纯正的？而且他是用自己最卑，他用自己的头去擦别人的脚。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要突出耶稣是配得最好的尊贵，耶稣配得最好的待遇，而他自己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献上。他愿意完全的谦卑在这位耶稣面前。请注意，他的献上和谦卑恰恰凸显出犹大的贪心。他把自己一年的工钱都愿意拿出来，而另外一个人他想要那个说要把这个钱要变成自己的，对不对？ 要突出犹大的贪心，而且他同时要突出犹大人的犹太人的悖逆和顽梗。就在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就质问玛利亚，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浪费贵重的东西呢？我们身边还不是有其他更需要用钱的地方吗？比如周济穷人，但实际情况是他从来不是关注穷人的人，他乃是一个贼，为的乃是惦记这些钱。实际上他过去已经偷窃钱袋里的钱。但请注意啊，重点来了，剧情的高潮来了，耶稣的回答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耶稣怎么说？他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关注上下文，你就会发现，就知道耶稣接下来是要作为君王来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作者为何在前文安排了玛利亚用真拿达膏耶稣呢？是仅仅突出玛利亚的上行吗？他约翰在这里在神学上有一个非常故意的安排，就是耶稣在这里受膏成为君王，然后才是作为君王进入耶路撒冷。但请注意，耶稣在这里被膏成为君王是没有问题的，但请注意，这里被膏的君王却和死亡紧紧联系在一起。请注意到了没有？耶稣说，如果说我们前文说耶稣的受膏是被为君王膏在一起，但耶稣说他受膏是为我死亡之日所预备的，你看到了没有？君王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作者在这里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弟兄姐妹，作者要在这里表达的是，这个被膏立的君王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君王。如果你看下面，他说有许多犹大人知道他在那里，但不是为他的缘故。第四节他说，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这是什么意思？那些犹太人却时刻在谋划着怎样才能杀死耶稣，甚至连拉撒路也要一起杀掉。因为公会的当局越来越清楚看到，因着拉撒路的事件让更多的人相信了耶稣。这些人不仅但请注意啊，这些犹太人不仅面对神迹不幸，甚至还想要毁尸灭迹。所以请弟兄姐妹要留意，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对基督和基督的见证充满仇恨，所以你不要想让全世界的人对基督教都充满善意，你千万不要这个遐想。那些人他真的敬耶稣，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你不要想这些东西。在这里面有一些应用，如果我们留意观察，在这里会有四种人：耶稣、玛利亚，对不对？贼人，还有那些犹太人祭司长公会的。我本来想只应用三点，但是我写到越写的时候，我想这四种人我都想有一些应用。第一，耶稣作为被膏的君王，却为他的子民的罪而死，这是真正的君王。正如旧约圣经所表达的那样，君王要牧养他的百姓，而作为牧羊我们的君王却为我们的罪而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从来不是君王为百姓而死，乃是百姓可以替君王而死，是不是？曹操说的嘛，我宁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个宇宙的君王到世上被膏为君王，本身就是降卑的状态和举动。弟兄姐妹，你明白吗？那个宇宙的君王到世上，他即使被膏立为君王，他也仍然是降卑的。他不仅仅谦卑自己， 而且愿意解决他百姓的罪，他作为君王为自己所有百姓的罪而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耶稣作为被膏的君王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是我希望大家记住的第一句话。第二，玛利亚的侍奉。玛利亚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全然献上，因为他知道这位主值得他献上所有，因为他完全的伏在这位主脚前，他完全知道自己的不配。弟兄姐妹，这是人对君王当有的态度。所以我们应当反思自己，我自己是否像玛利亚谦卑地伏在耶稣的脚前，而且用眼泪打湿耶稣的脚，来告知自己的不配，以及耶稣恩典的浩荡，以及我们对于这位基督的傲慢和无礼，请求君王的赦免。第三，我想说，出卖耶稣的贼犹大。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会像耶稣那样，像犹大一样直接把耶稣卖了，或者说直接偷教会钱囊里的钱，我们都不会这么做。但我们要明白，基督作为君王，他配得我们所有的东西，你承认吗？甚至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基督君王的。虽然我们不主动的去偷窃基督，但在消极方面实在是偷窃基督君王。我的意思是说，在积极方面，你不会去偷教会的钱，你也不会积极的去做一些什么，但是在消极方面我们确实是贼。为什么这么说？基督君王，基督赐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利用好时间去荣耀他，但我们常常偷窃他给我们的时间。我们应该用来在祷告上尽忠心的，我们却把它献给手机，这就是偷窃。神赐给我们那么多的金钱，我们应当在奉献之后，我们什么呢？我十一已经奉献了，但是呢，我们在十一奉献之后，我们就把钱随意的花在不该花的采购上。神本身要用你的钱去可以帮助更多那些有缺少的人，所以你的挥霍，我不是说合理的消费不应当，合理的消费都是应当的，但是你去挥霍的时候，这是一种偷窃。在身体方面，神给你一个强壮的身体，而你却为了娱乐，所以随意的熬夜，乱吃垃圾食品，这就是偷窃。你在偷窃神赐给你的青春年华和强壮的身体。我们在偷窃神的荣耀，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凸显出自己的才华。第四，我本身不想应用的，但我就怕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危险，就是这是最危险，就是承认耶稣行过神迹，但仍然要杀害耶稣。这些心里不断刚硬的犹太人，弟兄姐妹，我这些犹太人，他们目睹耶稣的神迹和真理之后，他们的心还是越发的刚硬。如果我们这些天天听见福音的人，我们越多的听见福音，却不让福音主导我们的生命，哪怕你天天参加主日听道，但这些道只会刚硬你的心，甚至最终有一天你会把耶稣杀死在你的心中。你懂我的意思，我在说什么吗？犹太人他才在外在要把耶稣真实的杀死，而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天天听道，你也读经，你也祷告，你也参加小组和团契，但是你却没有让所听见的道调和你的生命，你没有悔改，你没有谦卑，你没有回到福音里面，你没有渴求耶稣基督的饶恕，就尊他为王，你的心只会让这个道把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好。对，他讲得很好，讲得不错，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有一天你会把耶稣杀死在你的心中，就是你会随流失去，你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一开始你也可能就不是真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脱离这种危险，就是将所听见的道调和起来，常常把主的道应用在心中和生活中。我真的有一种担忧，弟兄姐妹，我也提醒我自己，就像我们上几个礼拜所说的，为什么我不愿意将福音与人分享？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认为福音不是最好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最好的，我们一定会快快的与人分享。第二个，我为什么不能与人分享福音？是认为我没有爱人如己。我上个礼拜我布置了作业，我说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有两件事情祷告。第一就是说，神啊，求你让我越来越看重福音是极其重要的，让我的心里知道你有没有这么做。第二，你说神啊，求你赐给我爱人如己的心。第三个实际行动是什么？传福音，完成一个实际的传福音的工作。第四是什么？你在你的弟兄姊妹当中抽出一天打电话给他，约他吃饭，找他聊天，为他代祷，有没有？如果我们都没有做，我们就是让神的道越来越干硬，我们在慢慢的抹杀耶稣，把耶稣慢慢的推出我们的门外，把耶稣拒之门外。有一天，不要让主对我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我觉得我自己有这种危险，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有这种危险。所以我有种担忧，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路上，我们在犯罪方面消极不做。确实你不会去犯罪，你不会偷窃，你不会去奸淫，你不会去打架，你不会去醉酒，但是在基督徒当积极履行的责任上，我们停滞不前，这将会给我们个人的成长和教会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弟兄姐妹，我期盼你们带着信心履行基督所托付你的真理和使命。你要注意，在这里我所说的意思，这个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这个人，不是我们的表哥，是我们的君王，他配着我们的生命，他有权柄把我们斩杀在刚硬的钢刀之下，他配有我们的生命和时间。是我讲的第一点。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基督作为君王进城。他说第二天有许多人上去过节，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他就得了一个驴驹骑上，如经上所记，西安的民呢，不要怕，你们的王骑着驴驹子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只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耶稣说的。 OK， 听我来说，耶稣所做的事情越来越有影响力，不仅那些亲眼看见的，也有一些听说的，对不对？你知道当时耶路撒冷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当时的耶路撒冷因为过节，他们就聚集了差不多有270万人。在那个时代，270万，耶路撒冷是个很小的城，懂我意思吗？所以它就像昨天的那个楼桥的银泰城是一样的，是很多人，就是270万。他们当中有极多的人听说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来迎接耶稣。请注意听了，棕树枝在旧约圣经当中没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呢，在犹太人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拿着棕树枝来用。但是呢，最重要的时候，在这里棕树枝有一些特别的当地的文化背景。首先，棕树枝成为犹太国家的国树， 打懂我的意思没有？对于犹大国来说，这个棕树枝啊，是称为他们的国树或者国花吧，但是没有花嘛，我们就叫国树，称为他们的国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犹大国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一个君王或将军凯旋而归的时候，人们就拿着棕树枝来欢迎他们凯旋而归的将军和君王，因此棕树枝代表胜利。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甚至在罗马人和犹太人的钱币上，如果你逐一看的话，他们都有棕树枝印在上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于犹太国而言，它钱币上印着这一个棕树枝，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棕树枝是象征着它的国家。而对于罗马来说，它印着棕树枝是意味着它战胜这个国家，它就出了这个硬币来凸显出自己的胜利，是这个意思。这两者不同的文化。那么请注意听啊，当百姓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请注意听啊，他们就出现了夹道欢迎，百姓就在呼唤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这些百姓不是无理取闹，他们知道自己在喊什么。你知道他拿着棕树枝，他的意思说意味着将军的凯旋而归，他意味着这个将军是代表着胜利而来。而且他喊的话是哪里？他喊的话是诗篇的118篇的第25到26节，我们去打开看。那个诗篇被称为弥赛亚的诗，诗篇118篇的25、26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会更看清楚这句话指着基督说的。第22节，匠人所砌的什么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但重点他这里引用的是第25节，他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这句话是何善那的意思，求你拯救。但何善那更好的翻译等一下我会说啊，但当时他在这里说何善那，就是引用这个意思，耶和华求你拯救的意思。然后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请注意啊，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喊的话，他们知道自己所喊的是从诗篇的118篇的第25节弥赛亚之诗，他们很清楚他们喊的是谁，因为他看见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而且是开了瞎子的眼，是那个瘫痪38年的病人站起来行走的时候，一系列的神迹像这样坦克一样推进来，推服人的心，让他们的心越来越情绪高涨。他们认为要救他们脱离这个罗马手的那个弥赛亚来了，对不对？因此他们拿着说弥赛，他们的意思是拿着棕树枝喊着说，他用行为表示你是弥赛亚，你是以色列的王，他口里说对，你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我们的君王来了。你知道他们在表达这个，他们用他们的口，用他们的手去表达这个东西。所以说何善那是说什么意思，说求你赐下救恩，他的意思说赐下救恩，他们意思这个有时候就是那个意思，他们认为他们的救赎主已经来了，对，他们很开心，很兴奋，很热血沸腾。但是所以百姓明白耶稣就是作为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个胜利的弥赛亚，作为君王而来的。但请注意啊，你看耶稣的反应，耶稣并没有说因为你们对我的东西都是误解的，所以哎呀不要说，嘘，不要这么，不要低调，他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注意，耶稣确实作为君王来接受这个东西的，有时候耶稣是不接受，在这里耶稣是接受的， 在这里上，耶稣是有神学意义上的预表，他真的是作为君王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么请注意听，因此百姓欢迎耶稣，对百姓而言，他们就是在欢迎以色列的王，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但请注意啊，耶稣不仅仅只是百姓一厢情愿所拥护的君王，而且他用他的行动来印证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请注意听啊，耶稣不是说他们这样说就够了。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百姓呼喊他为弥赛亚，以色列当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是诗篇118篇的25到26节。另外一处经文是什么？是撒迦利亚书第9章的第9节，耶稣骑着驴驹子进来了。你知道这个是很不同的，这也重新是一个吊诡的事情。耶稣要重新印证他确实就是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所预言的那个和平的君王。等一下我会讲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经文先。我们一起来看撒迦利亚书第9章的第9节。翻到了吗？大家好，翻到了就读一下撒迦利亚书第9章的第9节，好吗？
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天天和和的洗着驴，就是洗着驴的驱驴人。
对，他说西安的民啊，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的处女啊，他指的就是以色列，就是说当时就是那个用处女来表达他的百姓的意思，他的子民的意思。那么呢，然后他说你们应当大大的喜乐，他说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却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请注意听啊，那么耶稣他真的骑着驴驹子来进入耶路撒冷，就印证了他是撒迦利亚书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请注意听，那个撒迦利亚是处在怎样的背景呢？是处在大流士统治 的年间，相当于说他们的圣殿被拆毁之后，他们也在处在于重建的那个时代。但是呢，他们的周边的国家仍然会欺负他们，对不对？有时候笑他们那个圣殿都要快建不起来或怎么样子，对不对？但神说将来你们的君王要给你们带来一个拯救，而且神要审判周边的国家。但是请注意，这个弥赛亚有一个特点，是骑着驴驹子进来。在这一方面，耶稣基督他真实的应验了旧约关于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当时的百姓不明白，请注意听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明白什么叫做和善了，因为他们有一厢情愿的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要带领他们建立这个国度的原因。这个上他们欢呼弥赛亚是欢呼对的，但他们不能理解耶稣为什么骑着驴驹子，他们当时不明白。他懂我的意思没有？他们不知道耶稣应验了这句话。那是什么意思呢？请注意看啊，耶稣骑着驴驹子的进城，这一点与耶路撒冷百姓热情高涨的迎接耶稣的氛围是相抵触的。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所有的人认为耶稣是凯旋而归，是君王嘛，是很厉害的，对不对？热血沸腾，像希特勒一样，很厉害。他应该骑着高头大马，很威武。结果耶稣来的时候骑着一个驴驹子这样过来。你有没有看到这种形象的反差掉？ 那个是热血沸腾，应该骑着大马，像罗马军兵丁那个将军凯撒一样很威武，对不对？他们的期盼这个弥赛亚是要打败这个以色，打败这个罗马，建立一个超级比罗马更大的、更繁华、更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但耶稣却是骑着驴驹子，因为所有的百姓期盼是这位耶稣可以骑着白头大马威武而来，哪知耶稣却骑着驴驹子而来。耶稣不是要故意吊气氛，他这样做乃是要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但更重要的意义在表达，他说西安的民呐，你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他行公义并实行拯救，天天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刚才说了，这里的背景是犹大国被大流士王统治之下，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要审判以色列周边的国家，神要赐给他们一位君王来拯救他们。但请注意，这个君王是天天和和的，因此在旧约圣经上帝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不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的。请注意，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真的是骑着高头大马，他不是要带着自己的百姓血溅沙场，他而是以非常和平的方式给这个百姓带来拯救和胜利。因此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城，一方面是要表明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应当把耶稣作为君王来迎接城耶路撒冷，但同时耶稣也同时告诉所有的百姓，当时的公会当局以及罗马人，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用武力去推翻罗马的政治，他的使命是用和平给犹太国的百姓带去救赎。这是他骑着驴驹子进城的原因，因为他是和平。所以当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和门徒都完全明白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意义，连门徒都是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真正的明白。无论当时他们是否明白，耶稣在这里是要表达这种深远的神学意义，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就知道。而那些他的门徒是这样子的，哦，原来耶稣骑驴驹子进来是这个意思啊，原来那个百姓虽然不是对他真正的认识是弥赛，但耶稣还是作为这个弥赛亚进入耶路撒冷，哦，是这个意思啊，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如果你注意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约翰福音的在这段话的末尾十二章的时候第十九节，他说法利赛人彼此都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了。法利赛人说自己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世人都随从了耶稣。在这里我想说，不管这些宗教领袖如何利用诡计和阴险的方法，真的都是徒劳无功，最终他们反倒自己所做的恶受到审判。不仅世人会被耶稣吸引，他们根本没想到耶稣要吸引整个世界的人。你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吊诡的地方，这里的世人他指的是犹太人，而其实这里的世人，作者约翰又要表达这里的世人其实是指向整一个世界的人。为什么？因为下文就会说到希腊人来了，而什么是世人？这几个希腊人就是这个世人的代表。如果你真的能看出这里的味道，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约翰的文笔常常有一些埋伏。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有些话要说，请注意听。耶稣要拯救人类的方法，不是世上任何其他君王的用法。任何真正义的君王都是骑着高头大马去迎娶城池，任何仁义的君王仍然要让他的士兵命丧黄泉。 但唯独我们的基督君王确实骑着驴驹子，他表明他不是用战争去再去拯救，并且他的国不是地上的国，但他确实要战争，却不是属地的，他不是用枪支弹药，乃是属灵的战争，他要对付的就是罪和魔鬼，而不是罗马和公会。所以耶稣战争的方式就是讲明神的道，要求我们遵行神的真理，第二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替我们还了罪债，叫我们可以不为罪而活，并且耶稣从死里复活，要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将来要接我们到父那里去，我们充满着盼望。福音朋友，我要对你们说一些话，请注意，即使你已经信了耶稣，你仍然是福音的朋友，因为你需要福音。你知道你如何才能脱离罪的捆绑吗？罪的捆绑是指你常常陷入罪中，你不能自拔，你的生命常常被埋怨、被愤怒、报复所充满，你常常陷入某一个低贱而羞于是羞于与人分享，而又良心不安当中，却无法完成自我的救赎。但更可怕的是，你不仅仅落在最终的捆绑和痛苦之中，上帝有一天还要把这些羞耻、你私底下的罪公开掉。你要注意哦，而且他还要审判你这些罪。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心脱离罪的捆绑，你必须接纳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因为你此时你生命的王是罪，是罪在主导着你的生命。你需要承认你无法真正的对付罪。弟兄姐妹，什么是福音？福音是我承认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对付罪。而唯独耶稣这位君王才能彻底的击败罪，所以要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君王，让耶稣主导你的生活。记住，福音就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和生活的君王。记住，并且这位君王将带领你脱离罪以及罪所带来的审判，因为这位受膏的君王他真的是替你的罪而死。我想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话要说，耶稣基督替你和我而死，让我们为他而活。但为什么我们常常为自己而活呢？我们要反思，我如何更好地活出基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当你越来越遵从基督的时候，你越来越知道基督他就是君王的时候，你才能活出他。很多时候我们仅仅把耶稣当成医生、朋友、救主、安慰师，但唯独却不把基督当成君王，是不是这样？基督是君王的意思是指基督每一个层面都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他要彻底掌管我们的生命。请注意，请注意，这些呼喊耶稣是以色列王的这些人，同样是杀死耶稣的这些人。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我们在唱诗祷告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君王，但实际生活的时候，我们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不要十字架上的耶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个耶稣为我死就可以了，掌管生活就不要了。我们想要看起来那个唯美的耶稣，他好伟大，好牺牲，但不要掌管我的生活。弟兄姐妹，你要想，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有没有让耶稣成为你的君王？当你在家庭生活的时候，你有没有让耶稣成为你的君王？当你与你的父母或者病人或者学生或者会众相处的时候，基督是不是你的君王？ 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所思想的是不是你的基督君王？你不要以为基督是你的君王，可以分时间段，好像说我把这个时间段分出来，基督是我的君王，其他时间就是让我自己活吧。如果基督是你的君王，应当让基督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场所，让基督成为你的君王。在客厅的时候，在你单位的时候，在你早上的时候，在下班、在等公交的时候，在煮饭的时候，在叠衣服的时候，都应当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君王。哪怕在听到的时候，也仍然基督在听我们的君王，因为你们在上朝，你们要恭敬。最后我们来看耶稣作为君王得荣。他说那时上来过节的礼拜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菲利，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愿意见耶稣。这里见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与耶稣面对面的相谈，我愿意面对耶稣，我愿意与耶稣有一个面谈，我愿意与耶稣有一个约会的意思。然后菲利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请注意弟兄姐妹，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外邦人来找耶稣的时候，我在说希腊人说世人都随了耶稣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世人是谁，这是希腊人，而希腊人就是整个外邦人的代表。那么当这个希腊人去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应该很客气的对他说，姐姐来来来，现在赶紧进来，来跟他谈谈福音。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会看见下文，这些外邦人，这希腊人就不见了，对不对？而且耶稣也没有对他们直接做出回应，因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你看出来了没有？为什么说外希腊人来找他，他却说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的意思是指他的救赎工作要接近尾声，他的意思是指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开始，已经影响到外邦人。他的意思，我的荣耀的意思是说，耶稣要为他自己的子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被提，这个时间是指的荣耀。他的意思是指，我现在不仅仅要为犹太人而死，我也要为这些寻找我而来的希腊人而死，他也要为外邦人而死。所以这里的外邦人是指向耶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君王，而且更是指向耶稣是世人的君王，而这里的希腊人正是世人的代表。接下来耶稣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子是怎么得荣耀的，人子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如果没有死，他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句话耶稣是指着自己说的，他就像一个麦子一样，他以农业的故事来，所有的农种田的人都知道，那个种子撒在地里，它会长出更多的谷粒来。而耶稣是指我要在十字架上牺牲我的生命，让更多的人得到生命。弟兄姐妹，这句话不仅仅是耶稣他讲自己的舍命，他也在告诉我们，告诉基督徒，我们当如何像耶稣一样结出更多的生命的种子来。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这句话有两种应用，第一种是讲耶稣他自己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死了，赢取更多的生命，他同时也告诉基督徒， 怎么样才可以赢得更多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我怎么样才能更多的赢得我们的儿女？我怎么样才能更多更多，如何才能赢得我们的丈夫妻子？我如何才能赢得我的父母和亲朋好友？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如同我们君王的生命一样，要像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而这种果子是怎么死？这种种子是如何死？就是我越来越不以自我为中心。他就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若恨恶自己的生命，他必要得着自己的生命；一个人若越爱自己的生命，他就要失去他的生命，对不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个种子到底怎么死。啥的意思？当一个人越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越来越看重自己的生命，他爱自己的罪，他越来越自义，自以为为中心，他不想放下自己，那么他就会失去生命。而一个人什么是恨恶自己？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发现自己救不了自己，他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彻底的全然的堕落和败坏。就像那个耶利米说，他开始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恨恶自己的时候，他就开始去爱这位完美的生命，他因此就得到了生命。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赢得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的亲朋好友呢？我们就像一个种子一样，我们要死掉，我们要越来越来越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要越来越不以自己为中心。如果你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你不可能赢得你的灵魂，你不可能赢得你的妻子，你不可能赢得你的父母。你必须在家里死了，你必须在做丈夫的时候死了，你必须在做员工的时候死了。是什么？这种死不是悄无声息，这种死是你彻底的以基督为中心，你彻底的以耶稣基督为你的君王，按照真理去行事，你舍己，你让自己难过，你讨邻居的欢喜。弟兄姐妹，这非常的艰难，但只有这样子，你想让你的孩子得救吗？在父亲这个角色上，你要死，你要像耶稣的父亲那样子做父亲。你想让你的丈夫得救吗？你要赢得他的果子吗？你就像耶稣一样，在做妻子的角色上越来越死掉。你想赢得你的同学吗？你要死掉，你要埋葬自己的怒气，你要埋葬自己的私欲，你要舍己。没有其他的方法。最后他告诉我们，如果基督作为最大的君王，他应该得到荣耀，那我们怎么样去荣耀他？他说，一个服侍我的人，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请问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十字架或走向十字架的路上，他不是在拉方舍或走在拉方舍的路上，他是走向十字架和正在十字架上。一个人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尊荣基督，让基督得荣耀？就是你像耶稣一样，你跟随耶稣的脚中走。你想想耶稣会在哪里，耶稣会怎么做？在十字架上的意思就是我们越来越舍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教会舍己，我们愿意为我们套房的对面那个邻居的舍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父母舍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婆婆，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媳妇舍己。我们越愿意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说以基督为中心的来生活。如果你越这么做的时候，你就越荣耀基督。你要问我怎么样才能以让基督得荣，就是你跟随耶稣的脚中心。太难了，弟兄姐妹。但我来说，那我怎么样来活出呢？你要首先的一个基础是他作为君王为你死，这是你恩典产生的动力。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持续不断的悔改。在做牧者的事情上，我们会失败，我们没有像大牧人那样舍己，怎么办？悔改。 在做父亲的角度上，我们没有像那位完美的父亲一样，怎么办？我们悔改。我们总是要每一天的看看耶稣他会怎么做。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弟兄姐妹，你要问自己，你现在在哪里？你有没有努力的走十字架的道路？它意味着战争，它意味着代价，它意味着要夺去我们的利益，它意味着要把我们的面子放在一边，它意味着我们要停下脚步，它意味着我们要放低身段，它意味着我们面对罪恶。所以弟兄姐妹，一个越荣耀基督的人，是越以基督为中心，越在跟随耶稣的角度的人，我们要常常去思考耶稣会怎么做。弟兄姐妹，我再想说一次，在得胜过征战生活的时候，耶稣是有挣扎的。但耶稣是胜过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学像他。他说这样的人父会尊敬他，这是最美的事情。我突然想起诗篇所说的一句话，爱我的我父必爱他，尊重我的我父也必尊重他。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如果你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受到伤害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对不对？当你如果赢得一个人的尊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特别是你看中另外一个人，你觉得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而你却赢得他的尊重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开心。你要注意，如果我们真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我们的父会尊重我，会看重我们，这极其的有价值，再也没有比这项荣誉更高了。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想说，耶稣基督作为君王为我们而死，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是把这位君王迎接在我们的心里面，让耶稣基督真正的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怎么样才说是真正的尊荣基督君王呢？我怎么样才说是把耶稣基督成为我的君王呢？怎么样证明呢？是我用我的生活让基督得荣，来证明我真的为那位为我而死的君王而活，我已经真实的把他接在我的心中。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祷告。